首先，非常的欢迎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到这里参加参祭。可能各位都拿到了参祭手册这本这个小册子，这个我们共同的学习禅这件事究竟是做什么事情呢？简要的说呢，应该说是修销圣道，应该是这样解释的。但是这一句话也还是不太明白，如果换一句话来说呢，就是破除去我们内心里边的执着。什么叫做禅？就是破执的意思，破除去啊我们内心的执着，这就叫做禅。但是啊，这件事我们学习欲界师的论，这个弥勒菩萨对我们的开示呢，学禅之前有一个先决的条件，才可以学习圣道，才可以做禅的。什么条件呢？就是我们内心里边要有一个坚定的愿望才可以。这个愿望这句话，就是我们内心里边有所求、有所希求的意思。在《欲界师地论》的声闻地里边说，是以涅槃为上首，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得到涅槃，要有这样的愿望，你然后做禅，那叫做修销圣道。如果你并没有希望得涅槃，那你的做禅不是修销圣道。这个愿望这句话呢，我刚才说是有所求，有所求也表示我们内心里边呢有所弃舍的，弃舍了我们不高兴的事情，我们希求啊成就一个满意的事情，也就像我们通常啊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有心念两个字，修销圣道已不如是，也需要有心有厌的。这个厌呢，就是不高兴的事情，弃舍这个不高兴的事情叫做厌。什么事情啊是我们应该弃舍的呢？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里边呢欢喜的事情，我们需要对我们所欢喜的事情啊能看见它的过患，它是有过失的，我们不应该一直地啊希求这件事。什么是我们所欢喜的事情呢？这个我们不修销圣道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呢都是有一种欢喜的事情，不断的工作希求所欢喜的事情。我现在明白一点说，什么是我们欢喜的事情？就是想要做皇帝。当然我这样说各位同学可能不同意，我没想做皇帝啊，哎呀，是所以对我这句话可能不同意哈。 我用这个字就是代表所有的所需求满意的事情，都用这个皇帝这个字来代表的意思。当然我也同意，并不是每个人都想做皇帝，这是少数人有这样的想法。这个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哈，表示我们应该呀弃舍这些呀迷惑人的事情。这个《金刚经》上啊有一句话：“须菩提，譬如有人深入须弥山王，啊，是身为大宝。”这一段文。这个“譬如有人深入须弥山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当然不是说我们一般的凡夫境界，是说在佛法里面修修圣道成功了的人，就是得无生法印以上的圣人，他们成就了啊清净无漏的般若的智慧，就是无所得的智慧，用这样的智慧啊发大悲心，广修六波罗蜜，普度众生。他这样子做所成就的功德，有这样的功德照感他清净功德庄严的法身，那个法身是非常高大的，所以譬如有人深入须弥山王，当然那个身体呀、啊、是无漏功德所成就的，不是我们肉眼所能见，我们肉眼是见不到。好，但是那个身体呀、啊、有什么好呢？就是永远是健康的，不会像我们这个身体啊有老病死。我们这个身体啊我们自己感觉到很好，嗯，很爱着这个身体，但是这个身体就是令我们还不如意，就是老病死。但是啊这些得无生法印的圣人所成就的那如须弥山王那么高大的身体，没有老病死，而且有不可思议的神通变化。说是那个身体，我们要是读《金刚经》啊，读到这里的话，你要做如是观，做如是思维的时候，你内心里面怎么想？你有什么感觉呢？当然我们很快的也我们会感觉到我们的身体不满意，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体不满意，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身体也终究是要老病死。这个修不净观的时候就是很明显的会知道这个身体是个臭皮囊，是我们自己都不敢叫满意。我认为呀、啊、这个世界上啊不管是什么人对自己的身体都是不满意的。那么我们去看佛菩萨的呀、啊、清净法身啊无量功德庄严的身体，那是令人满意的。我们从这里呀、啊、我们会感觉到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啊在这个世界上所需求的一切的满意的事情完全被老病死破坏了。不管你的呀、啊、智慧怎么大，所有的事情 最后都是啊，都是很苦恼的走了，都是这样子。其他的呀，我们不用说一样一样的说，就从自己的生命体的老病死和佛菩萨的呀永远健康的那个法身来对比，我们应该呀生厌离心，对世间上的如意的事情都应该生厌离心。我们应该呀对佛菩萨所成就的圣道、所成就的涅槃生欢喜心，生仰慕希求的愿，建立了这样坚强的愿，然后我们修修圣道，名之为圣道，名之为禅。我们先应该啊有这样的愿，你有这样的愿的话呢，你就对世间上啊那些迷惑的事情呢，你就能弃舍，在你的理智上你能逐渐逐渐的弃舍了。那么世间上的事情啊不能障碍你修行圣道，这样你才有时间呢来修行圣道的。如果你没有这个愿，你是没有时间的。所以应该呀、啊、所有啊，不管我们是你是在家的佛教徒，是出家的佛教徒，应该建立这样的圣道的愿望，你应该做好这件事。这是我要和各位谈话的第一段。好，这个我们有了这样的愿，然后我们呢再去学习禅，而学习禅这件事啊，当然是我们今天这里是大家集会在一起，是叫做打禅期。好，这个按通常的道理来说呢，我们应该是啊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佛法，也就是明白了什么叫做禅，不是把经论放在藏经楼上了喂虫子吃，给虫子吃。我们不学习经论就可以学习禅的，我是不同意这种态度的。我们学习经论明白了怎么叫做禅，然后我们才去实践这件事，拿出时间来呀、啊、去学习禅，应该是这样子。但事实上呢恐怕不完全是这样子啊。那么有的人对经论是学习过，有的经人经论上可能是可能学习的不够，也可能还没有学习过。那对于禅的学习啊可能还是门外汉，那样子你打禅期是不及格的呀、啊、嗯。所以现在呢我姑且向各位介绍怎么样学习禅。这个学习禅这件事呢，在这个经论上，不管是啊是楞伽经，是解深密经，是大般若经啊，是大智的论，是欲界识的论呢，都告诉我们是就是止观叫做禅，就是修习止观的。嗯，这个欲界识的论里边呢，对于止观是说的非常的详细，怎么样的止，怎么样观，说的呀、啊、清清楚楚的。嗯，佛菩萨是知道我们的凡夫啊很笨的、啊、 很愚痴啊，没有智慧，学习佛法有困难，所以他说出的话叫你容易懂，叫你容易明白。所以我们应该要想要怎么样做禅，应该学习玉觉师的论的。但是啊，我本人很幸运的，一出家到就到佛学院去学了天台教，天台智者大师的这些法语。所以我也感觉到天台智者大师呢，他关于修止观的书我们也应该学习。学习他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容易知道怎么样用心做禅。我个人的想法呢，你学习了玉觉师的论，也还应该学习天台智者大师的书。天台智者大师的书啊，关于止观说的很多，所以也有人主张啊，天台宗可以名之为禅宗，有人主张这样，我也同意这个说法。要学习了智者大师的天台智者大师的说止观的书呢，和这个玉觉师的论对比起来呢，感觉到啊，这个智弥勒不是说的还是深了一点。那么呢，把天台智者大师的书我们要学过呢，就是在我们现在的程度可以向前迈一步。智者大师书有这样的好处，你要读这个十三波罗蜜的话啊，或者小止观呢，你就会有这个感觉。你要直接去读这个玉觉师的论啊，你可能还是有一点摸不着头绪，也还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认为这两种书都应该学习。好，那么说这个话只是说，我的意思说，我妙境没有话能向各位说的啊，我要说的就是根据这些书上来讲这件事。好，那么我还是直接说哈，我们学习止，学习观，当然止和观前面就是戒。我们不管是在家居士和出家的法师都是有戒啊。这个在家居士，你要想在佛法里边有成就，你一定要受戒啊，最低限度要受五戒啊，八关斋戒啊，或者是菩萨戒，出家以后要受比丘戒、沙弥戒、沙弥尼戒，还有十刹摩罗尼的消息六法啊，或者比丘尼戒，这些戒要有戒的基础，然后啊修止观。这个止啊，是他的目的就是使令心里面不散乱。不散乱，这个我们这个不散乱这句话怎么讲呢？就是心里面呢，在自己日常生活的事情呢，心里面想东想西想啊，没有不想的啊，非常的自由。现在修止奢摩陀的止的时候，就把这些事情都停下来，不要想，叫这一念心呢明静而住，心里面呢要昏沉了，就是不心里面不明白了，啊，心里面呢东想西想呢，就是不是昏沉，但是心里面动乱。现在不要动乱，不要东想西想。心里面就是寂静住，心里面还是明明了了的，并没有昏沉，所以叫做明，一个明一个静啊。我们不用功修行的人呢， 睡着觉不做梦，你心里面什么也不知道啊，就是昏沉，什么也不知道啊，就是昧。那么睡醒了以后就东想西想，虽然睡醒以后是明了啊，但是动乱。睡着觉不做梦，心里面是可以说是寂静的，但是不明。好，所以有的时候明而不寂静，寂静而不明。现在我们呢坐禅的时候，学习这个奢摩陀呢，叫心里明而又静，静而又明。那么这就叫做奢摩陀的智。这我们用什么方法啊？我们心才能明而又静，静而又明呢？这个智大师的书啊，和瑜伽师的论都告诉我们呢、啊，要有一个所缘境。本来是啊，这个修行人呢啊，心里面要离一切境界，我们的心呢。不要有境界，什么境界都没有。这个心呢，这个禅宗有一句话，不与万法为伴侣，哈、啊，就是心里面一切境界都没有。这个伴侣呢，就是个所缘境，就是你的伴侣。说我现在啊，有老虎来了，我心里面想这个老虎，那么这个老虎就给你做伴。我现在想一个大莲花，那个莲花就给你做伴。这叫做伴。现在呢，这个修行人呢，不与万法为伴侣，心里面没有所缘境。但这件事呢，我们办不到。这件事要圣人才可以。啊，我们凡一般的人呢，不修行人的办不到这件事。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明镜而住呢？还是要有一个所缘境。要有所缘境啊，这个经论里面通常说的嘛，就用我们这个初入洗做所缘境，初洗入洗做所缘境啊，也是这个由鼻到肚脐，这叫入洗；由肚脐到鼻，这叫初洗，用这个洗做所缘境，这是一个很现成的事情啊。那么这样子啊，就能够使令我们的心明镜而住，就能做到这里。这个在十六特胜这个法门上呢，有知喜出、知喜入、知喜长、知喜短，有这两句话，或者说四句话。好，那么我们要用这个出入喜做所缘境的时候，你一开始啊，你心里面默念这句话：知喜出，知喜入，知喜长，知喜短。然后呢，你就浮在知，现在这个喜是出，你就知；喜在入，你就是知，你就浮在这件事，其他事情都不要管，就是这样，知喜长，知喜短，这样子。人们啊，如果这样办不到呢，可以数数，数这个出入喜哈，一二三四五。我相信各位同小啊，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可能很久就学习过这个方法，但是也有人呢这样做不来啊。我知喜出、知喜入的时候，数这个一二三四五的时候，心就紧张。那么心一紧张呢，出入喜就快，就喘起来了，把它弄得很辛苦，所以也修不来。那这样子呢，就得要改变一个方法。改变方法啊，这个怎么样改变呢？有好的方法是很多的。这个比如说是啊，我们现在屋子里边开灯了啊，这个灯开黑以后有光明，灯光， 用这个灯的光做锁眼镜也是可以，也是可以的啊。可以，这怎么样做法呢？也可以这样做啊，比如说是黑天的时候，太阳已经落下了，把屋子里边不开灯，完全所有的灯都关了，关了，当然这屋子里面是黑暗的，黑暗的你用一个手电筒，手电筒开开呀，向下照，向这地面上照，这地面上就现出一个圆的光明。那么你用这个把这个相貌取下来，取在心里面，用它做锁眼镜也可以。心里面就思维了这个光明，做锁眼镜，这样也是可以啊。或者说呢，你用一杯，用这个一个大碗呢，装上这个水，装上水呀，你就看这个碗里面这杯。这一碗水呀，水里边是很清澈的哈。你把这个相貌取下来呀，你静坐的时候，心里面就意念这个水的相貌，这个大碗里面水的相貌，也这样也可以用水做锁眼镜，好，或者说是你用这个一块土做锁眼镜也是可以。这个把这个你在这个各地方看呢，什么样的土你欢喜呀、啊？用一个木板呢，把这个土放在这个木板上，用水和一和，把它弄平了。那么放在那个太阳那里，也不要大太阳哈，最好是阴凉的地方，它慢慢的干了，就用这个境界做锁眼镜也是可以哈。地水火风青黄紫白，很多很多都可以做锁眼镜。用这样的方法做锁眼镜的时候，你心里面专注在这个锁眼镜里面，心里其他的都不要分别，那么使你内心里面可以宁静而住也是可以。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呢，那就是你坐下来的时候，你心里面呢注意你的足，你的脚，你的脚从这个足趾，足有五个指头哈、啊、或者你有六个指头也可以啊，你也是两个足就是十个指哈、啊、你注意这个足的指头，这五指你都要注意啊，一个一个的注意，然后慢慢的向上移动啊，经过这个膝盖啊，然后到后面一点一点向上移动，那后边的脊骨啊，前面有肋条骨乃至到肚楼这个头的骨头，慢慢的向上移动，然后再由头至足向下移动，连两个手背手指你都要注意啊，就是慢慢的移动，这样也可以。你这样做呢，我因为这个方法呢，就是修奢摩陀子的人，特别有困难的人用这个方法容易摄心，也容易令这个心拒绝排斥出去其他的杂乱的妄想，使令这个心呢唯独在这里注意，这样也是可以。那么这个奢摩陀的子啊，就是初开始就是有欲界定，欲界定里有九心柱啊，我现在不必个别的说啊，从这九心柱成就了就是欲界定，然后进一步再继续用功就到味道地定，有味道地定再进一步就到色界四禅了。这个解释秘境的分别欲切品告诉我们呢，你静坐修奢摩陀的子，到了味道地定以上，可以名之为奢摩陀了，在欲界定还不及格，到了味道地定以上，这个子是成功，就 可以名之为奢摩陀了。当然未到地定的子在我们初开始静坐的人来说，那是很好的境界了，但是还不如舍戒四禅。你要成就了舍戒四禅，你那是更好了，这个力量是更大。那么各位可以这样子啊，修这个奢摩陀的智啊，用这个所缘境去修智。现在我再说，为什么要修奢摩陀的智？就是因为呀、为了要修毗婆舍挪的关系，毗婆舍挪是观，好、观就是用智慧去观察。因为我们要不修奢摩陀的智啊，我们的智慧的作用也受到影响，就不能见到第一谛。你不能见到第一谛，不能见到第一谛，你就是个生死凡夫。虽然你得到四禅八定了啊，你能有神通变化，对，仍然还是个生死凡夫，你还是在生死的流转里，你不能得圣道，你不能解脱苦恼。虽然我们呢、没有学习过经论的人，看见有神通很羡慕这件事，其实有神通的人也一样苦恼，没有什么了不起啊。但是我们要读瑜伽师的论才知道这件事。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修奢摩陀的智，就是帮助我们修观去见第一谛，可以得圣道，目的是这么回事，不是为得神通，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佛教徒啊，也有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我看多数人都有这个问题，只愿意修止而不愿意修观。我们佛教徒，不要说非佛教徒，我们不说啊，我们佛教徒多数都是有这个问题，就是不愿意修观，只愿意修止。因为修止的时候啊，多少有点相应的时候，感觉到舒服，感觉到很舒服、啊、所以就爱着这个舒服，你所以愿意修止。这是我们很多的佛教徒都有这个问题，但是这事情是不对的，不应该这样做，应该也要修观。这个修观这句话，这个怎么叫做修观呢？观呢是智慧，只是不是智慧，只是有一点寂静住就是了，啊，成功了名字为定，啊，他还是啊，不是太理想啊，要修智慧，修这个观，修这个观呢，我们在经论里面告诉我们有很多种观，很多种观呢，这个。小乘经论、大乘经论都有相同的地方，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不净观。因为要想要修修圣道啊，这个男女的欲一定要停下来。如果男女的欲你不停下来呀、你职业成不了，官也不能成就，就是障碍了啊你得圣道，非要把这个欲破了才行。那么怎么样能破这个欲呢？就是修不净观可以破这个欲，所以应该修不净观。这个不净观的内容啊，在《大智度论》里边说得很清楚，说得很清楚啊，有现成的文具。在《瑜伽师的论》里边也有现成的文具，我们把那个文具要背下来，你要背下来呀，你然后按照那个文去思维，就可以明之为修不净观了。你不背下来还不行，这是可以修这个不净观。如果各位需要的话呢，可以请那个智宗法师啊，把那个不净观的文影印下来给你们。 你们可以啊，你不妨拿那个文那个揣在兜里面，静坐的时候也可以拿出看看看看，然后你就心里面想，你也可以这样做。好，修不净观，修不净观呢，是令我们消灭了男女的欲，我们就可以修消十念处啊，修消圣道。因为这个欲有障道的力量，障碍我们不能修止观，所以先把这个障碍破出去，破出去然后啊，我们修无我观也可以，修无常观也可以，修毕竟空观也可以，修唯识观，修法界观，修一因三观都可以。因为没有障碍了啊，你的智慧就能发生作用。那么这是啊，可以修不净观。修不净观呢，不能断烦恼，只能够调伏，把这个欲调伏了，叫它不要动，有这个作用。它不动了，你就可以修无我观，修毕竟空观都可以。要是欲心一动，什么都做不到了，会有它有障碍作用。所以修不净观虽然不能够使令我们得圣道，但是能破除障碍圣道的这一切的业障，能破出去，所以应该修不净观。好，当然也有的人生来呀，虽然他不是圣人的，但是他的欲心好像没有似的，也有这种人。要这样情形呢，就不需要修不净观，你直接可以修无我观，修毕竟空观，修唯识观都可以。这是啊，修不净观。其次呢，我们也应该我修无我观也可以。这个无我观呢，当然我们要经读的经论少啊，但是我读的经论虽然少，我读的经论里边，我感觉到欲界实质论对于无我观说的非常的具体，说的非常的完备，使令我们能够认同无我的道理是无我的啊。我们这个舍受相应是连没有我可得啊，所以这个也可以修无我观，也可以修这个毕竟空观。毕竟空观就像那个中观论和大智的论那个空观，这当然要小一个时期，不然的话不知道怎么叫做空呢，也是个问题。所以啊，这个愿意修止而不愿意修观，也可能佛法学习的不够，修不来，这也是可能是个问题。那么修无我观，如果你成功了，你就是圣人，你就是圣人了啊。小乘佛教来说呢，那么可以达阿罗汉的境界；大乘佛法究竟圆满，就是佛的境界，不可以轻视无我观的。当然我们要学习这个唯识观，唯识观当然这是我感觉到比无我观还难一点，你学习唯识可是不容易啊。你学习这个遍计所知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这个三智性的名这个道理要明白了，才能够修唯识观。这个我自己这么样虚妄分别啊，我们佛教徒里边呢，学习唯识的人不是很多。因为什么这样子？不容易学，不容易，你不容易懂这个道理，不容易。所以难就使令我们学习的人少，而我们佛教徒里边呢，多数念阿弥陀佛，多数是念阿弥陀佛。为什么？因为比较容易，比如讲阿弥陀经也容易讲，那个讲无量寿经也比较容易，但是比阿弥陀经难一点啊。讲十六观经，讲这个天亲不是往生论，天亲不是往生论，我看比阿弥陀经难一点。一般的讲个净土法门的开始也比较容易，因为它容易，所以我们很多人呢就念阿弥陀佛，修唯识观的也非常少。为什么？就是难的关系。这个但是我们欢喜禅的人呢， 应该，假设你有这样的意愿呢，你应该不怕难。你说难，我偏要学习，应该也这样才对呀。说难我就退了，当然这也是你的自由哈，你愿意退就退，退了吧。不过这里面的意思呢，修观呢、啊，少数的观呢，我也容易讲，容易明白。其他的观比较难一点，那非要长时间的经过长时间的修学圣道才可以。有的人呢，我不要学习，不要学习经论，我闭上眼睛开悟，当然那是最好了。那你看不用辛苦吗？你就明白了，那不是正好？但是世界上没有便宜的事情，没有人能占便宜的，也没有人能吃亏的，也不会的，没这种事情。那么这是啊，修观。这个我再多说几句哈。有这样便宜的事情啊，为什么不就走这条路？我就闭上眼睛，不要学习经论，我就可以成佛，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学习经论呢？你可以提出这个问题吧。不过这样的话，释迦牟尼佛就不要出世好了。那么世界上自然就是佛了，不是更好吗？但事实不是那样子，要释迦牟尼佛出世宣扬佛法，众生才有希望得圣道。这是一样。第二样的说法呢，释迦牟尼佛已经告诉我们了，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是什么，都告诉你了。念佛是谁，佛释迦牟尼佛也告诉你了，为什么你自己还要在那想呢？是怎么回事呢？你是瞧不起释迦牟尼佛，他说的不对，你要自己去想，是那么意思啊。所以应该学习佛法，然后修学圣道，这是一个正常的道理。这个我说这么多的话，我不知道对于各位有没有帮助，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哈。这是修止观这件事，一个止一个观。我再说一点事情。说什么呢？就是我们啊，各位可能根性都很利啊，业障也不是那么重，修止观可能会容易啊。但是也有的人有问题，就是修不来，职业修不来，官也修不来。那么那怎么办呢？这个可以这样做，你盘上腿静坐的时候啊，你不要先修止，修止是很难的，因为我们的内心呢，从久远以来习惯了啊，是自由的，内心是非常自由的啊，东想西想，这妄想非常的多，你想要停下来不想，这是很困难，的确是有这个问题。那么修止非常困难呢，你就不要勉强修止，你修观。修观呢，你要把，你比如说你欢喜一下金刚经，把金刚经要背下来多少，完全都背下来最好，不能嘛就背一半也可以，好，就是哪几段你特别欢喜的呀，你可以把它背下来，找这个参考书啊，这个参考书也是问题哈。这个人有了学问的话，有点文学的话，写一本书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金刚经的注解非常的多，非常的多呢，要是你肯学的话，你心里面就想，谁说的对呢？这是个问题。因为我现在孤妄言之啊，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注解就是大智的论，大智的论是谁做的？就是龙树菩萨做的。龙树菩萨在印度佛教、中国佛教，大家共同的都是尊重他， 不管是天台宗、华严宗啊、密宗、禅宗，都是尊重他是祖师，所以应该是可以呀、啊，建立信心。我们对于他毫无疑问，应该是有这个条件的。他这个大智的论呢，解释《大般若经》啊。我看南北朝佛教史那个作者啊，他就说出一句话，他说《金刚经》的注解非常为什么那么多呢？因为它短。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注解为什么少呢？因为它特别多。你呀、啊，给他做注解啊，很不容易，因为话说多了就容易说错，言多语失，就自相矛盾，你就不能够自圆其说，所以。《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注解非常少，《金刚经》呢，它短呢，就容易做注解，容易做注解呢，就容易有错。所以我们要学习《金刚经》啊，你要学习大智的论，用大智的论做《金刚经》的注解，你应该有信心，应该在这里建立信心。这样子呢，当然我这么说，你现在还来得及吗？现在要教《金刚经》来得及吗？这是个问题哈。那么你学习了，假设你学习《金刚经》啊，你坐下来的时候就按照《金刚经》的道理去思维，就这样思维哈。要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那这是修无我观，是这样修行哈。凡是有相，皆是虚妄。人间诸相非相，即见如来。那么你就是这样思维，那么这就是如理作意。你不要轻视这个如理作意，可以使令你得圣道的，能使你得圣的，可以这样做如啊。最后《金刚经》最后，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么这也可以按照这个去思维，也是可以的。思维了一会儿的时候啊，就不要思维。你这时候啊，你在修奢摩陀的止，修奢摩陀的止就是你自己先要找一个所缘境，心里面在那里寂静住。所以原先我修奢摩陀的修不来呀，你修过来一会儿毗婆舍那的观呢，然后修止的时候就容易，因为这个毗婆舍那的如理若意啊，能为你消除业障，能令你的奢摩陀的止能好转，能啊，可能会你能寂静住五分钟也就不错了啊，寂静住三分钟都是了不起啊，哈、啊，五分钟、十分钟逐渐进步呢，那么你就有希望了。你只他十分钟，亦或者勉强的只他十五分钟或者三十分钟，然后再修毗婆舍那观，修毗婆舍那观的时候呢，还是原来的这个观法。你不要怕重复，继续这样观，然后止而后观，观而后止，逐渐就好转了，这是一个方法哈。我想还说两个意思哈，是什么呢？我们呢，你如果只修止，当然你可能够啊，在前面呢，总感觉到这个止的前面呢有好的境界等待着我一直的向前修，这样也是不错啊。但是智慧的增长不是很理想，要是你能够修观的时候，你的智慧很明显的会增长。怎么知道智慧增长了呢？因为你日常生活的时候啊，在日常的生活里边呢，你就感觉到你的智慧增长了。因为什么？感觉现在的见地和以前不同，和以前的见地不一样。我以前的烦恼啊很大，现在常常修观的时候，这个烦恼就轻微。所以这时候你知道修观的力量大。要是你完全不修毗婆舍那观呢、啊？如果你只是修这个奢摩陀的止啊，如果你没能达到舍戒定的时候，你心里面还有欲，你也是你修你只修到未到地定的时候，虽然这个未到地定也不错了，但是心里面也还是有欲。你心里要有欲的话，男女这一关你过不去，你过不去的。 要是你常能用毗婆舍那观，这观帮助你的声闻陀的止，声闻陀的止也会帮助你的毗婆舍那观，那就完全不同。你也不但有着止的力量，同时还有智慧的力量，那就完全不一样了。虽然心里还有欲，但是欲不障碍你，你这个男女这一关还能过去，过去你就有希望得圣道，希望得圣道的。所以应该呀，这样子去修止修观，因为它能增长智慧，帮助你的奢摩陀向前进步。你以前因为办不到的事情，现在思想变了，因为能做到这件事，这是应该是这样做，这是一个方法。其次呢，在我们的呀、这个禅期的功课表里边啊，不但是静坐啊，同时也有啊这个拜佛的事情，有忏悔的事情，静静忏悔。这个拜佛和忏悔实在是一回事。这是做什么呢？我们是打禅期，为什么要拜佛呢？拜佛来消除业障。你多拜佛的时候，能帮助你修止观。好，你这些忏悔的时候，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欲之所生，一切恶尽皆忏悔。如果你很诚意的念这四句话，然后拜佛的时候，它也有作用，能使令你的止观的障碍能逐渐的消除，也帮助你修止观的。这个我们呢也可以念大悲咒啊，多数的呀、佛教徒啊都和观世音菩萨有缘啊，就是念大悲咒啊。观世音菩萨有《法华经》的普门品，还有大悲咒啊，还有其他的因缘呢。所以大家都知道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我们知道的就比较少，所以这个宣传还是很重要。我们念大悲咒，如果你静坐的时候啊，止也修不来，观也修不来啊。当然我们这个止观修不来呀，有几种原因啊。其中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疲劳了。比如我早晨呢很早起来静坐，那么吃完早餐以后也静坐，吃完午餐以后也是静坐，但是到晚间的时候啊就疲劳，这个心的力量不够，身体的力量也不够，心力也不够啊，一个体力一个心力都不够，就是修止也修不来，修观也修不来，会有这种情形啊。所以这个古代的禅宗的大德啊，晚间吃馒头吃包子，没人给你个包子吃，是当然这个律师看见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就犯戒，就呵斥这件事。但是这件事这个禅宗的祖师呢，他就开这个缘，晚间给你吃个包子，这个体力就强起来呀、那么到那时候禅话头这个精神也会强一点，那我们说修止观的力量也有这个情形。不过这样的情形呢，不是太难，这个问题不是大问题，因为我们其他时间精神都是很好的哈。这个这是一个件事，所以我们要是念大悲咒的话呢，你止也止不来，观也观不来的时候，你可以念大悲咒。假设你《金刚经》能背下来了，你这个时候念《金刚经》，那念他七遍大悲咒或是二十一遍大悲咒以后，他精神就来了，精神就会来了，这事情不可思议。那么要是我们说有其他的业障啊，我们也可以拜佛和忏悔，那么也可能这困难就过去了啊，我们就能修止观了，那么这个问题也就过去了哈。这是啊，我大要的把这件事啊，就说到这里。这个我再说呢，这个天台智者大师在摩诃止观上说到几件事，这个说到这个身口意。 这个我们打禅期啊，不是一个人啊，这么多人在一起用功啊，我们这个身口意怎么样的来管理它呢？这个身体，关于身体这一面有动静的不同，比如说我们盘腿在这里坐，这个身体就是就寂静住了，寂静下来。我们开静的时候，我们经行的时候，那么就叫做动，身论动静，这口论说默啊。我们说话啊，这个口能说话，说话的时候有说有默啊。那么我们平常打自由的说话啊，现在打禅期的时候不要自由，你只有小禅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话，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其他的时间呢尽量的默言，不要讲话，因为讲话劳神，也会说错话，说错话会引起烦恼，就算是没引起烦恼，你说话你会劳神，你劳了神的时候止观的修不来，也影响到修止观的啊，这是一个劳神的问题，所以尽量的我们要止语，不要说话啊。什么？那么身口意，这个意论止观啊，这个意就是一个止一个观。我们最静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修止观；我们静行的时候，也照样可以修止观的。你不妨试试，走路静行的时候也可以修梳洗观，也能的。要是你欢喜背经，你静行的时候也可以背经，也可以思维经里边的意。也可以修止观的，好，这样子我们这个三业啊，身论动静，口论说默，意论止观，把这个身口意三业把它管理好好的，叫它合乎圣道，这样子啊，我们在五个期里面有可能会有好消息，好消息。如果我们要常常说话，说话就破坏自己的静坐的功夫，你静坐的时候有一点境界，然后你和人重合着，那一点功夫都破坏了，所以尽量的不要说话哈，这是一件事。还有一点时间哈，我现在再回来说哈，我们要啊这个开始坐禅的时候，你不妨自己呀、啊，在佛前磕头的时候发愿，啊，我愿离世间上的这些可爱的事情都弃舍，我愿意修修圣道，能得涅槃。你在佛前磕头的时候发这个愿，要诚心的发愿才可以有作用。你要有这样的愿了的时候，就推动你自己不懈怠，能修止也修观。如果你这个愿呢好像有药物的样子，好像没有的样子，那就不行。一个是不能推动自己修止观啊，一方面啊就是精进修止观你也不能得圣道，因为你没那个愿，不行的。这个外道啊，非佛教徒，他们不相信佛教，也没有这个涅槃的愿，他们能得到四禅八定啊，但是还是生死凡夫，还是流转生死，而不能得圣道，就是这个问题是在这里。所以我们呢要把这个愿建立起来，有愿来推动我们去精进的去修修止观，那么慢慢就会有成就。好，这个佛法是很渊博的，就是光是止观两个字啊，我们也很难完全毕业了。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是打禅期的时候，我们要努力地去修止观，同时呢，当然我们又安排了学习这个维摩诘所说经啊，我们学习这部经也是讲止观的。这个止虽然很难修，用功修的时候比较难， 但是观修观是很容易，但是观的道理是很深广的，不是一下子能毕业的。我们学习这个文文杰所说经历，帮助我们修观，有这样的好处。这个在禅期里面呢，一方面呢修止观，一方面也学习啊，学习这个地义地。禅期圆满了，也应该继续的呀、啊，学习佛法。什么叫做止？什么叫做观？这里边的道理都是很深广的，要继续不断的学习，这不继续不断的修行，慢慢的才能够有成就。所以说我们不学习，我们只是修止观，而你不去读经论还是不行的。你要学习经论呢，经论呢，我们说个白话就是可以加油。你修止观的时候，你有时间去读经论，能帮助你修止观的。并且你要常常静坐的时候，你自己会有一点问题，我这样修行对不对呢？你可能会有这个问题。但是你要常常读经呢，哦，经上这样讲的，这个圣言量是可以相信的，龙树不是这样讲是可以相信的，啊，无着不是这样讲，弥勒不是这样讲是可以相信的，所以呀、啊，就给你加油了啊，你就很平顺地向前走，继续进步，继续进步的，会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呢，一方面学校止观，一方面也应该阅读经论。但现在打禅期的时候啊，是因为平常用功的时候啊，现在有一点好消息，现在要加功，增加了功夫。我们一天呢，常常的静坐了很多支香啊，坐一支香一支香一支坐，就是比平常的功夫增加了精进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如果你平常没有静坐功，没有静坐的功课，你不能来参加禅期的。因为参加禅期这个腿子痛是个问题哈、啊，你很难忍得住的呀、啊。这个我就今天呢就讲到这里。